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读圣经有许多种方法，当我和别人说圣经可以当侦探小说来读的时候，别人总以为我在开玩笑，其实不然，我是说真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在读侦探小说的时候啊，你最不喜欢人家先告诉你结局，你自己也不会读了几页觉得有味道就赶快去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想看看今天的悬疑后来是怎么了结的，对不对？圣经讲到神的救赎计划，圣经自己后来都把这个救赎计划的展开与启示称作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意思是说神向人打开多少，人才知道多少。整个神的心意与计划从旧约到新约是一点一点加上去，一点一点打开的。这个打开的过程啊，不单带着很强的悬疑性，而且非常精彩，精彩的程度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本小说，但是它又绝对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与你我永远生命真真实实有关系的天上的宝贝。今天的基督徒无论是传福音，是自己读圣经，所传的所听见的并不是像神在历史中展开他救赎计划那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而是先传先听见神整个救赎计划的结果，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了十字架，为我们死里复活，让凡信他的人就能够有份于神为我们预备在天上那永远的基业。知道了这个结果，回头读圣经多少有一点像你知道了侦探小说的结局，回头细读前面的情节一样，虽然觉得顺理成章，但是很可能也会失掉许多宝贵的趣味。那怎么样读圣经能够让我们读得更进入情况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像读侦探小说一样，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啊，先不要告诉自己第二章说什么。当我们跟随主走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还不晓得主马上要把我们打发出去，这第十章里面所用的许多词汇，许多出名的金句，当我们听见的时候好像都是第一次听一样。我们本来是一群打鱼的人，丢下渔网，丢下渔船，别了父亲来跟从他，看见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在山上听见他有关天国的教训，并且他在我们面前一点一点显出他的身份来，他是世界的主，连风海都听从他，他是生命的主，连死人都因为他的话复活。这一切主身份的彰显到了第九章结尾的时候，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但是我们是谁呢？他要我们这样跟从他，目的是什么？跟从到什么时候呢？在他所要成就的事上，我们又有什么角色呢？这一切都还没有答案。那时候基督徒这个名字还没有发明出来，他也没有把我们通称为信他的人。但是圣经有一个特别的名词，至此为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被用来形容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一群人，就是门徒。门徒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学习的人，就是学生。跟谁学，做谁的学生，很明显是跟着主学，因为我们是跟随他的人，对不对？我们丢下渔船，舍下渔网，别了父亲来做什么呢？来跟从耶稣。耶稣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为什么要跟着他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和他学嘛，这个叫门徒。但既然说是学生，这个身份就不是一个永远的身份，或者说不可能是你唯一的身份。我们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但是你不能一辈子只做学生。我们跟他学什么，学了干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样别的身份，这些啊，当你跟耶稣跟到第九章的时候还不清楚，直到第九章的结尾，主耶稣才开始向他的门徒显明。这个时候一下子就出现了好几个新的名词。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十章一节， 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二节，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第五节，耶稣开始吩咐他们，吩咐到第十八节，主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君王诸侯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第二十四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四十一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您有没有一边听一边数啊？这一路下来啊，主耶稣一共用了多少个与门徒身份有关的名词来启示他们呢？我们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不要光听见耶稣的吩咐，好像重点在于出去传道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什么事情是要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要做的，那个当然重要。不过在明白这些要与不要之前，最好先明白这一章圣经里面有多少身份是需要门徒来承接的。身份弄对了，许多的要与不要是自然而然的。身份弄了不对，你把要与不要当成律法来守，这些规条对你来说会成为重担，既容易出错，又事倍功半。让我们就从头来，把主耶稣交代给门徒的这些身份，以及与这些身份相连的事，照着他的顺序讲解过去。第一个身份是九章三十六节的牧人。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而他们为什么困苦流离呢？那是因为没有牧人的关系。羊没有了牧人，就失掉了方向，失掉了保护。这个牧人固然是指着主耶稣自己说的，可是你从下面的经文读起来，就知道主实在是把这牧养的责任交付给门徒，因为他正是把这些门徒打发到困苦流离的羊群中间去。第六节他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所谓迷失的羊，就是失掉方向的羊。那羊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天国。让他们知道天国近了，提醒他们天国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方向。无论你困苦流离走了多么远，也无论你对归向天国这件事情感到多么无能为力，都没有关系，因为天国向你靠近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了。把这样的信息传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就是这些小牧人的责任。这些羊群困苦流离到什么地步呢？有病的，有死的，有长大麻风的。他们会落到这个地步，又是因为魔鬼在压制他们。所以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就是牧人所当做的工。门徒第二个要承接的身份是工人。三十七节，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主耶稣在九章三十六节看见那许多人的时候，他不单能从人的角度来体会到这些困苦流离的百姓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更能从天父的角度看这些人好像待收的庄稼。一个牧人对于他的羊必然有怜悯的心肠，而一个农民眼看着满田待收的庄稼，必然产生一种急迫的使命感。怎么办呢？他不是要我们直接的立刻的去收庄稼，而是要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些庄稼真的是有主人的，就好像那些迷失的羊群是有一位大牧人一样。 那位牧人才能决定羊群的方向，羊群的需要是什么，才能把这牧人的职分分给门徒，也才能真正的帮助羊群。收庄稼，主人有主人的计划，主人的时间，主人的收法，不是门徒去帮忙，而是门徒要接受主人的差派，主人打发你去，你才能去收庄稼，也才不会乱收，收的时候也才不会践踏踩坏其余的庄稼。那是不是我如果求庄稼的主，他就会打发我呢？不见得，他要打发的是工人。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自己是不是个做工的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信耶稣，但愿做个享福的儿女，根本不承接这个工人的职分，那么主干什么打发他去呢？今天许多人他不做工，光说主没打发我，没有去检讨自己，是不是压根就不想做工，就没有承接工人的职分，这是不对的。难怪主不打发你。照这样看，在今天许多基督徒中，对这段话有三个误解，都有相当的偏差。第一个误解是认为我们应当祷告主，求主呼召做工的工人出来去做工。不，主的话是说打发工人，而不是呼召工人。当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祷告主去呼召工人的时候，在我们的思想里是认为门徒与工人是两回事。门徒需要另外一个呼召才能够出来做工人，你没有出来做工人是因为神没有呼召你。前面已经说过，门徒是学生，学了要干什么？学了要做工的。跟谁学？跟主学。主怎么样你怎么样。你如果自称为主的门徒，那当主对你说要收的庄稼多的时候，你不能对主说我只是个门徒，我不是个工人。你必须在这个时刻把工人的衣服穿上，把工人的职分接下来，是不是？从第一个误解就会引到第二个误解。你如果没有站在一个门徒一个工人所应该站的职分上来听主的话，你就会以为所谓打发工人出去等于打发别人出去，而不是等于打发我这个工人出去。第三，在抢收庄稼的事情上，我们常常以为神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主没有差派我。但是你觉得第九章三十七节这里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承接工人的职分，所以主没有打发我，还是因为收庄稼的时间还早，还有四个月呢，所以主就不急着打发我们了？请问是哪一样呢？我们常常把等候主这三个字挂在嘴边，到底谁等候谁，有的时候恐怕不见得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一个工人一旦被打发出去，第九节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我们常常听见有服侍主的人凭信心过日子，他好像有一个特别大的恩赐，就是他比我更有信心，所以他能够服侍主，我呢就不敢这样做，因为神没有把同样的信心赐给我。弟兄姐妹，信心的根源是在乎对神的认识。就好像你找到一个工作去上班，你并不需要另外有一个信心的恩赐去相信你的老板到时候会发工资给你，因为你认识这个你教书的学校，你上班的公司，你知道他大概不至于发不出工资来，对不对？对于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出问题，往往不直接是因为我们信心大或者信心小，而是在乎我们是否真实的知道，我是一个主所托付的牧人，主所打发的工人呢？你越有主耶稣那个怜悯羊群的心肠和为发白庄稼的焦急，你就会越义不容辞地承接工人牧人的职分，对于主的托付与打发，你也就会越有把握。你如果干坐在那等主给你一个信心，让你不愁吃不愁穿，然后你再出去做工，那你这个心态从开头就是错的。一个做工的人，他的重点总是在于白白的舍去，而不是白白的得来。他到了谁的家里，他就是为那家求平安，他不是为自己求平安。当他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 他也是为了他们在审判的日子所要遭遇的而担心，而不是因为自己所传的道被别人拒绝就耿耿于怀。因为我们本来不是奉自己的名来传自己，我们是奉主的名接受他的差派来传他的道，收他的庄稼。除了牧人与工人，在这里还有第三个名词，就是使徒。第十章第二节，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的弟兄们。使徒这个名字，如果单就字面来讲，就是受差派的人。比如这一章24节，主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约翰福音13章16节，主在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句话后面还加了一句，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那个差人，受差的人，与使徒是同一个词。牧人这个名字是对着羊群的需要来讲，工人这个名字是对着你的工作来讲，使徒这个名字是对着神的任命来讲。而神的任命，神的差派是带着权柄的。羊群被鬼辖制，你能把鬼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主给你任命，主给你权柄了。不过在新约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使徒这个词往往和一个数字连在一起，就是十二使徒，那是主为了新约教会特别设立的职分。后来犹大卖了主，使徒行传里使徒们还要祷告神拣选一个人出来递补那个职分，不能多也不能少。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主自己另外设立了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保罗。常常有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还有没有使徒？你如果把使徒当成普通名词用，那今天当然还有使徒，你也是使徒，我也是使徒。凡是承接主耶稣的吩咐，向万民传福音的人，都可以叫做使徒，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差的人嘛。可是你如果把使徒当成一个大写的使徒，新约教会那个特有的职分，像彼得他们一样的话，你要么就是那十二使徒之一，要么你就是外邦人的使徒，像保罗一样。这些人都是主亲自安立，亲自赋予他们这个职分的。你要怎么和他们同列呢？今天有些人特别喜欢自封为使徒，或者为别人按手，封别人为使徒，这哪里是圣经的教导呢？又哪里是使徒们的榜样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自己特别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这和今天那些喜欢带着使徒头衔到处走的人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人如果觉得主所差的人不够好听，又想要把使徒这个词当成普通名词用，那不如我们可以用圣经中另外一个字来形容自己，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20节所说的，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使者这两个字在别人的耳朵听来就不像使徒这么刺耳了。在马太福音10章里，主耶稣要门徒所承接的第四个身份，就是主的见证人。第18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做见证这几个字对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教会里常听见的信息一般可以粗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教导劝诫的话，另一种就是讲到主对某一个人所施的恩典，在他身上的作为，那个叫做见证。在这一章里也是一样，被打发出去的门徒有两类的工作要做，第一种是传道，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并且用医病赶鬼等等神迹奇事向人证实所传的道。还有一种工作，就是主要借着这些门徒直接彰显他自己，他们是被人交给公会，被人在会堂里鞭打，又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像被提审的囚犯一样。他们所做的见证也不一定是像我们站起来说个故事，而是当被交的时候， 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神要在他们被教的时候，当着公堂上被审问的时候，直接借着这些人的口说自己所要说的话。后来使徒行传里殉道的那个斯提凡就是最清楚的一个例子，他不但是为主做了见证，更被称为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们跟随主，被主打发出去，但愿意做工是不够的，你必须心里要有准备，愿意成为主的见证人。因为无论你怎么样去防备人，多么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们仍然可能想出办法来把你们交给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会堂、公会与你们作对的人，你可能去防备，但是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请问你怎么防备呢？不过主的应许是，虽然你们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但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并且他告诉我们，第一，不要怕，逼迫我们的无论是谁，都被他形容成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是多么恰当的一句话。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要怕他们。第二，要心里清楚的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经过天父点头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第三，要明白我们这些神所差派的工人在他的心中有多么贵重的地位，这一点能让我们更壮胆更放心。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句话对世界上的人来讲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有什么了不起呢？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却带着无比的安慰，不是外人所能明白的。就是我们的头发也都一根一根的被主鞭上号数。第四，我们有一个盼望，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所谓忍耐到底，就是无论在谁的面前，我们照样认我们的主。主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今天我们是在人的公会审判面前认我们的主，将来有一天死人都要复活，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那一天呢，主要亲自点你的名，把你叫到他面前去，因为你怎么认他，他就怎么认你。当主这样吩咐门徒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从工作的角度来讲，他们承接了牧人、工人、使徒、见证人这几个角色，但是在神面前，他们也承接了几个更值得宝贵的身份，是主要门徒知道的。第一个，24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里清楚说出来，我们和主有个师生关系。学生这两个字其实就是门徒，但是主既然自比为老师，在这里把它翻成学生是很正确的。什么是门徒啊？不单是跟随耶稣的人，更是一群学基督、效法基督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既然称基督为主，那显然他与我们有一个主仆的关系。新约圣经什么时候第一次讲明了这个关系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24节这里。仆人这个名词，这个身份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您却要晓得，这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所共有的基本身份。从亚伯拉罕、大卫一直到彼得、保罗，没有一个不说自己是神仆人的。这更是一个从今直到永远的身份，是启示录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身份。神不但要将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并且在圣经的最后一章 我们仍然看见，在神和羔羊的宝座面前，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学生和先生是说我们学他的样式，仆人和主人是说我们负他的轭，听他的吩咐。但在这里还有第三个宝贵的身份，主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学生是外人，仆人是奴隶，除此之外，我们更是他的家人，是他的亲属，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兄弟姐妹。好了，读到这里，在神面前三个身份，加上前面工作上的四个身份，一共七个。请问主用哪一个身份来涵盖，来总结前面这七个身份呢？仍然是门徒这两个字。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很习惯的把信耶稣的人称作基督徒，其实基督徒这个名字并不存在于福音书里，是主复活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到逼迫，门徒四散到了一个地方叫安提阿，在那里兴旺福音，建立教会。当地的人看见这一群从来没见过的人，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只知道他们在传基督，就把他们叫成基督徒。他本身不带太多的定义和内容，只要信耶稣的都叫基督徒。福音书里用两个名词，一个是信徒或者信他的人，这个名词的内涵其实和基督徒没有多大的差别。第二个名词当然就是门徒。我们今天很习惯的告诉别人，也勉励自己，不能只做一个信徒，一定要做门徒。但什么是做门徒呢？在父神眼中的基督门徒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我们应该从这章里看见那个清楚的答案。门徒是一个天上的呼召，对我们带着非常的要求，要我们配得上这个召。但这章讲到这里还没有说完，除了工作上的四个身份，就是牧人、工人、使徒、见证人，加上我们与主的四个关系与身份，就是学生、仆人、家人、门徒，主还把这一切与永世的关系启示给我们。41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您听见了吗？所谓先知的名，当然是指着主的名，但人所接待的先知就不是主，而是主打发出去的人了。他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当主看见那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就把门徒打发出去的时候，门徒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当我们这样稍微顺从，稍微为主做一点功，在神的恩典里，居然就把我们与历世历代圣经里所有的先知与义人摆在一块，并且让我们与他们同得赏赐。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福气啊！但是这一章最令人回味无穷的，恐怕是最后一节圣经，那里边有最后一个身份，最后一个称呼。42节，主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在这一整章重大责任交托、天上呼召吩咐的严肃话最后，主耶稣称他们为小子。今天我们不太用这个名词了，所以不太容易体会主这样称呼他们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的口气、什么样的心怀。你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门徒在打鱼，主在岸上招呼他们的时候怎么叫他们吗？耶稣对他们说，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拘束，非常亲密，非常靠近的称呼。主是天上的主，可是他不单称我们为弟兄，看我们为弟兄，他的心里也真把我们当成他的弟兄，他的儿女，所以他才这样称呼我们。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前面几章我们看见主把他自己的身份一层一层的启示给门徒，这一章里主又把门徒应有的身份，什么是做门徒，一个一个向我们打开。这些天上的呼召和主亲切的呼唤，你都听见了吗？但愿这些话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发真正的行动，而不单是在这里查查经而已。